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又召集一群渴慕你话语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就求真理的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请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借着诗篇向我们说话，成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就求主来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周的进度是106到120篇，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诗篇呢，一共有150篇，我们已经快看完了。我们再有2次课呢，我们就可以把诗篇完成了。给大家一个要求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下次上课的考试题，先给大家透露一下，给大家有接下来有一周的来准备啊。也就是我们从150篇里面只选15篇啊去熟读。熟读不仅仅是你读熟啊，而是说你也能够熟悉知道这15篇的内容啊，特别的熟悉。但你在生活中需要的时候呢，这些经文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这十五篇呢是这样安排的啊，有赞美诗有5篇，祈祷诗5篇，教诲诗2篇啊。这也是我们啊前面讲到这个诗篇的3个的功用，一个是学习如何赞美神，如何向神祈祷。然后呢，诗篇里面也有很多啊关于神的属性，关于神的作为的这些教导啊，如何去建立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啊，这也是前面这3个部分。再一个是包括2篇的悔罪诗。在150篇的诗篇里面呢，有7首呢，传统上是认为是悔罪诗啊，所以我们从里面选2篇，其中51篇是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大卫那个悔罪诗。我把这7篇呢列在这边啊，你们从里面选2篇。其他的诗呢选1篇啊，可能是你可以选这个前面这4类之外的一首诗。然后呢，从这个再选2篇呢能够背诵下来的，你可以从15篇里面选，当然你可以更挑战自己，从15篇之外的另外选两篇啊，然后去背诵下来。然后所以我们下次上课呢，你就是只要填15+2=17你就可以得满分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可以拍一张照片下来。然后呢，我们下节课这是下次考试题啊。其实我们这种方式呢，也还是帮助大家说我们能够更用心的来去学诗篇啊。就是说考试嘛，只是一个形式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能够更有果效，更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所以呢这是这个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我们这周读经的内容，从106篇开始。我们上节课看到了105篇，就是105篇、106、107呢，它呢从内容上看呢，它可以都属于同一个单元，都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还记得105篇，它是在讲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是从正面的角度，只讲到了神的恩典和对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他们的慈悲怜悯和拯救。而106篇呢，它不同的是呢，它是从负面的角度讲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悖逆的历史。其实神的恩典和以色列的悖逆呢，是以色列历史的两股绳一样，它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的恩典的历史和以色列悖逆的历史，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包括在了以色列的历史当中。106篇呢，它可以分为3段，1到5节呢就是一个引言，讲到了他首先讲到了对神的恩典的感谢和神的恩典的总结。 106篇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而105篇结束的时候也是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呢，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我们在前面104篇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小的里面讲的是原文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希伯来文的直接的音译啊。这个哈利呢，就是要赞美。这个路呢，其实就是当时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的一个起始的一个命令的这样一个词，然后亚呢是耶和华神的一个简称啊，所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是带着权柄的，是一种命令，你们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 option， 而是你们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那106篇承接了105篇，就是命令我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下面讲说要称谢耶和华，讲到说原因是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啊长存。从第六节到第43节呢，是啊整个一篇的读起，就讲到了以色列他在不同的时期，包括出埃及的时期，然后进迦南的那段时间，然后进入迦南之后的，在不同的阶段上面啊对神的这个悖逆。因为我们也读过了历史书啊，所以对这部分呢啊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也包括啊律法书，其实都在讲到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也讲到以色列的悖逆。第五节啊，诗人是这样开始的，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所以这个诗人他自己也是很谦卑的，他在讲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说在说啊，我的老祖宗犯了什么罪啊？他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就是讲的是包括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比他的祖宗呢，并不好，甚至更差，是跟他们是一起是犯了罪，做了孽，行了恶。他首先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很谦卑认罪的这样一个啊立场上来去描述。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首先就讲到了他们在红海过红海之前的那个悖逆啊，就讲到他们不信神，看到那个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呢，他们追忆他们埃及的生活，他们甚至都想回埃及去了，所以讲到他们那个时候的不信神，然后神拯救他们，然后呢，12节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然后接下来讲到说，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其实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信神信的是很慢的，所以说12节说，他说那时他们才信了神的话，就是说只有就是说事情了红海那样一个大的神迹之后，他们信了神的话，但是呢这个神迹过后很快呢他们就忘记了，我们经常是信的慢忘的快。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他们在那边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注意15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当向神求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为什么我们 suppose 应该说我向神求神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对神更有信心但这里讲的说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14节里面讲的是他们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然后神将他们所求赐给他们所以这是讲一件 特别的事情。那么我们回到民数记的时候，其实会看到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讲他们想要吃肉这件事情，就是说本来神已经赐给他们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玛拿专门来去喂养他们，但是呢他们呢却吃烦了，就他们轻看从神从天上赐给他们的食物，他却是来去满足自己的那种肉体的那种私欲，他一直在跟神抱怨说我在埃及吃那些东西，吃了很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现在只让我吃玛拿，我已经吃烦了，我太不好吃了。所以呢他们向神求给他一个更好吃的东西，他们要去吃肉。所以神不厌其烦的时候，其实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也看到神把鹌鹑赐给他们，他们确实吃了肉但是呢这件事情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就是说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向神求的时候，有时候神会成就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并不成我们的祝福，反而成为我们的软弱。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圣经中也有一些就是我们 可以想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讲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当那个大儿子向他的父亲求说：“我要离开你”，然后要让父亲说要提前分家，父亲是很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不愿意他的儿子离开他。那个小儿子，抱歉啊，就那个小儿子要离开的时候呢，父亲最后也允许了他。我们知道，真的小儿子求的这件事情成就之后，那个小儿子陷入了什么一种光景之中啊？所以呢，这个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向神求的时候当知道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求，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欲去求。有时候我们求到了反而不是成我们的祝福，反而会让我们的心灵软弱。然后后面又讲到了他嫉妒神所高立的仆人摩西，然后后面他们到这个金牛犊。后面就讲了一系列他们悖逆神的地方，然后24节讲的说他们有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他们轻看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然后讲到他们又跟迦南地的那些假神联合，然后呢去行邪淫去敬拜那些假神，然后但是二节讲到说米利巴水也在那边试探神。然后呢，那件事情呢，也让摩西呢没能控制自己的怒气啊，因为这件事情让摩西呢也不能够进入迦南，所以讲的说，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然后39节其实讲的是他们进了迦南之后的那个实施时代的那些事情啊，他们去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在行为上犯了邪淫啊，就是跟拜那些当地的那些假神43节说，他们虽然这样做，但是神屡次搭救他们，其实就是像其实时代那样讲的是一种那种循环陷入那种循环去了，但是他们却设谋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小。他本来是神的选民，本来是在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本来是有神的这样一个尊荣的，但是他们自己悖逆神。因他们的罪孽，就自己自甘堕落，成为卑相。然后从44呢开始呢，他是对这个一个总结就是讲到了对神恩典的一个总结，讲到虽然他们这样做，但是神呢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还是来眷顾他们，为了是纪念他的约然后照着他丰盛的慈爱后悔。后悔的这意思就是改变心意就是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要去眷顾他的约。48节呢是一个，也是这一卷我们知道说每一卷结束的时候都一段颂咏48节呢就是这个第4卷结束的一个颂咏，结束的时候是那是以哈利路亚来结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7篇呢，它也是一首赞美诗。我们前面也讲了，它也是在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但它是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来讲以色列的历史一开始就是1到3节呢，是一个引言，也是一个呼召，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注意第2节说，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大家注意"赎民"这个字蛮特别就是我们来思想一下，说我们自己也是神的赎民我们是神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一些说法，其实我们读经的时候，关注一些细节，也可以从整本圣经来思想一下，说，我们这里讲说是用赎民，其实其他讲法讲说我们还是神的选民。然后，其实圣经还讲说是神的余民。如果我们从神国度的角度看呢，我们还是神的国民。后面我们还讲说我们是神的圣民。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呢放到一块儿去看。我们就是把这些词放到一块儿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完整的我们的身份它每个用词它都有不同的属灵的含义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多关注一些细节，然后多思考一下呢，会对我们的身份 对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呢，会有更多的了解。这首诗的主体呢，就是四到四十二节。四到四十二节呢，它又分成了两个部分。四到三十二节呢，它用了四个比喻来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大家注意看这四个比喻里面的四到九节呢，是第一个比喻，讲的是神让这些流离失所的人能够安居下来。然后十到十六节呢，这个比喻讲的是这些受捆绑的人呢得到了释放。十七到二十二节呢，讲的第三个比喻呢，是那些病患者得到了神的医治。然后二十三到三十二节这个比喻呢，讲的是这些在海上航行的人神拯救他们胜过了这个风浪。但这在四个比喻里面呢，它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结构，一开始都是在讲说他处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然后呢，接下来就讲说他们在这个困境当中，他们没办法去胜过了，就讲说他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然后后面讲说神呢从他们的祸患当中来搭救他们，它是一个相同的这样一个 pattern 的那边。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话是相同的，讲的是他们处在困境当中，然后呢向神求，然后神就来去搭救他们、拯救他们，或者领出他们。然后呢，后面就讲的是，他们神是怎么救他们，然后救完他们之后呢，又处在一种怎么样的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然后后面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讲的是他们的，就是讲到这个心愿啊，就是说，你看第八节、第九节，继续讲说。但愿人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就是神拯救我们，然后呢，我们到了神的祝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回应啊。这个回应呢，就是呢，这讲的这个愿啊，说我们应当因着神的慈爱来去称赞神，来去信靠神。所以这个是他这四个比喻当中呢，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这样一个结构。然后三到四十二节呢，就是对神的这个恩典的一个总结啊。这里讲到了神有祝福，同时也讲到了负面的，讲的神的审判啊。讲到三十四节说他是肥地变为碱地，为什么呢？这都因期间居民的罪恶。然后呢，也讲到神的救拔这个穷乏人，讲到神的怜悯。然后四十三节呢是整章的一个总结啊。所以这首诗呢它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到神的恩典，就是在困患当中的时候呢，人向神求的时候呢，神来施行拯救，施行救赎。108篇呢，它是一个组合诗，它的包括了赞美和祈祷两个部分。1到5节呢是赞美，6到13节呢是祈祷的部分。而1到5节呢是跟我们前面看过的57篇的第7到11节呢是相同的，然后呢祈祷的部分呢是跟60篇的第5到12节相同，所以108篇呢是我们前面看过的两首诗的两个部分放在一块儿，所以这首诗的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108篇呢就跳过去了。109篇呢是很特别的一首诗。为什么说它特别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在150篇诗篇里面看到这首诗是一个咒诅最强烈的这样一首诗啊。就是我们前面也看到有时候大卫向神求来去神去惩罚那些逼迫他的人。但这首诗篇里面大卫的这种情绪呢表达的最充分最强烈。一到五节呢是一个开始的一个祈求。然后呢从6到15节呢就是他的诉说了他希望神 怎么去对待这些人啊？就一直用了几个怨来开始，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咒诅啊，这个咒诅是蛮重的。第六节一开始就说，院里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啊。这个对头是跟撒旦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然后后面又讲到说啊，愿他的年日短少，然后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等等啊。然后呢，后面不讲一些很重的话。就是我们看完这个之后，没那怎样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啊咒诅人吗？我们是不是说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来去啊，把这些啊这样的一个咒诅放到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或者那些害过你的人啊身上去？首先呢，他一到五节里面讲到了说，为什么大卫这么强烈的表达出他这种对这些人的。你可以认为是一种仇恨呢、啊。他首先讲到说，这些恶人怎么对他呢？说这些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去攻击他，然后用撒谎的舌头对他说谎，然后呢说又无故的攻打他。然后四节讲到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就是大卫对这些人是非常好的啊，但是这些人呢？是以恶报善，以恨啊报爱啊，所以这是原因，所以让大卫的心里呢积攒了很多的怨气和怒气啊，所以呢他就来向神来求啊。其实我们应当从整本圣经的教导来去看这件事情。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说诗篇里面是很多诗人的个人的情绪的一种抒发啊，就是说并不是大。这个诗篇里面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神讲的话啊，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我们前面看有一首诗的时候也讲到说，人凭着信心的宣告和神的应许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凭着信心去宣告一些事情，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表达，但是这个个人的表达呢，不一定是神的意思，不一定是合乎神心意的。所以这个咒诅呢，也是同样的啊，就是大卫他。本来很好心的去对待那些人，但是那些人呢是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就是让大卫他心里积攒了很多的怒气，很多的怨气啊。所以这时候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借着这些咒诅来去把这种怨气表达出来、宣泄出来呢。我们虽然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我们知道说，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让我们去。怎么样去爱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的祷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为那些逼迫他的人去祷告，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然后呢，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看到，在12章里面讲到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然后。后面讲说，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以善胜恶，就是雅各书里面讲到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要从整本的圣经来去看。主的教导应该试试，所以呢，我们要去让神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去来实行审判。所以这是读109篇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110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其中这个。第一节呢，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些经文呢是旧约经文里面，在被新约圣经引用次数最多的一个经文。这首诗的一开始，这个小字里面讲到说它是大卫的诗，这4个字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其他的诗篇，如果说写的是大卫的诗，很好，如果说没有写，就是那个诗是不是大卫写的，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我们读诗就好了。但是这首诗篇讲是大卫写的诗的时候，这个字就很关键了，因为它 直接影响了第一句话经文的它的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啊。我们把我们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了，大家往后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2章去。这段里面呢，直接引用了这段经文。就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呢跟法利赛人的一段对话，就是马太福音22章啊，从41节开始，就是讲到是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法利赛人对旧约圣经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们清楚的知道说，在旧约里面预言的这位弥赛亚呢，也就是说这位基督呢，他在肉身上的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这点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疑虑的。好，这重点来看第43节，那耶稣就开始引用了我们刚才看的这个110篇上的这些经文了。43篇，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45节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46节讲的是这些法利赛人呢，没有人能回答耶稣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信神的人，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有人认为说，哦，这个讲的这个我主呢，是大卫的真正的他的肉身的后代，就是所罗门或者后面的一个王啊。但是呢，这又怎么可能呢？大卫怎么会称自己的子孙、自己的后代为自己的主呢？那这位弥赛亚，圣经已经预言了他是大卫肉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呢，在110篇里面清楚的称他是我主。所以呢，这个矛盾的解决呢，就是呢，这位弥赛亚呢，他除去在肉身上是大卫的后裔之外，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就是神。所以呢，大卫才称他是我主。所以呢，这些经文就清楚的宣告了说，这位弥赛亚他有双重的身份，他又是神又是人。作为神，他是大卫的主；作为人呢，是大卫的后裔。好，这是第一节经文，这就是为什么说这首诗是大卫写的，是非常的关键。那后面就讲到了这位弥赛亚呢，他有君王的权柄，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啊。讲到这位，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然后3节讲到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为衣啊。所以这讲的这个圣民啊，就是神的民呢，是要以是一个圣洁的，然后甘心牺牲自己，就是甘心来去侍奉神。然后呢，讲他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第4节呢，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了，就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里面引用到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其实就是预言了这位弥赛亚呢，前面讲到他是有君王的身份，这里讲到说他是有还有祭司的这样一个身份，并且这个祭司呢还不是一般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其实就是远超过这个人的那种大祭司。所以呢，我们前面这1到4节很短的两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位弥赛亚呢的4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呢就是神的身份，再一个呢他是有人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讲到同时是君王，又是有祭司的身份。所以这一段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呢预言了弥赛亚的很多的身份和属性。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首诗。然后5到7节呢，讲到了这个弥赛亚呢，还是一位征战的弥赛亚。所以5到7节里面描述的是很多战争的场面，讲到说他是大元帅，他要去战胜撒旦魔鬼的权势，他是一个征战的弥赛亚。111篇和112篇的它是一个单元，可以放在一起读。这两首诗呢，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它都有10节，然后也都是以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开头。这两首诗呢，主题呢都是在讲公义。第111篇的主题是在讲 公义的神，而112篇呢就是从神转向人，讲到了公义的人。这两首诗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两首都是字母诗哦。但是你可能会问哦，就是因为我们说字母诗好像应该有22节，因为希伯来的字母有22个，但这里只有10节，怎么是字母诗呢？它实际上从这个希伯来的原文里面，每一节经文里面呢，1到8节呢是有两节，这就有16节了。而9到10节里面它有应该是两句话，就是1到8节是两句话，然后9到10节呢是三句话，所以就是16加6就是22了。所以它是其实它不是22节经文，但是它原文里面是有22句话，然后每句话呢是以希伯来的字母来开始，所以它是一个字母诗。110篇它从结构上讲呢，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节呢是一个宣召啊，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政治人的大会中并在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然后10节呢是一个结束结语，然后中间这个8节呢它就分成两段，2到5节是一段，6到9节是一段，就是每4节是一段，但是它是有是一个这个两段呢又是一个对称的，就是我们所谓对称的就是呢，第一段的第二节，就是第一段的开始的那一节是第二节嘛，第二段开始的是第六节，第二节和第六节是对称的，第三节和第七节是对称的，第四节和第八节对称，第五节第九节对称，就因为他就讲到了同样的事情，比如说第二节第六节，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那第六节说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都是讲到了耶和华大能的作为，所以呢它的结构上是内容上是对称的。这首诗歌呢是一个设计非常精巧的这样一首诗，包括它是字母诗，包括它这样一个对称啊，就是我们来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去关注它的内容，另一方面呢你可以欣赏到它其中的这种结构上的一些美啊，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像我们读我们中国的这种诗啊，就是说读起来朗朗上口，那种韵律上的那种对称，但是我们前面一开始也讲到说希伯来的诗它的韵律上我们不容易读出来啊，但是它的结构上呢它是很多诗篇它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精巧的，其实110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还是用心来去写的这样一首诗。所以这里讲前面讲到这个公义的人，他110篇结束的时候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句话在箴言里面也讲到了，说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的，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是他结束的时候。然后112篇开始呢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想来说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他实际上是在接着第111篇的第10节啊，因为讲的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后面讲的是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就讲的是这样从神呢过渡到人了，就是讲到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呢他们怎么样真正变为有福敬畏耶和华这个最集中的体现是什么呢，就讲是喜爱他命令，这个喜爱当然不是喜欢，而是说你心里要喜欢，然后呢你还在行为上要去谨守遵行，说这样的人会有福。所以接下来很长的一段呢都是在讲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把神的公义行出来的时候他的生活表现是怎样的，他的结局是怎样的，然后讲到说他永不动摇，他的心确定等等，然后呢前面这些都是在讲这些公义的人，他将神的公义按照神的话去生活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人，怎样的结局。然后第十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恶人那些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跟第一篇里面讲的两种道路呢又是很类似讲的是义人和恶人他们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从113篇到 八篇呢，它是一组诗，就是传统上呢，它被称为埃及赞美组曲。这个是犹太人在吃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在特别是吃着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要唱的这些诗歌。这些诗歌呢，就是为了纪念和赞美神当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其中113到114篇呢，他是在吃晚餐之前唱的，115及这个118篇呢是到这个用餐之后唱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们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啊，因为他唱的诗呢啊就是这里面的诗篇啊。一出埃及这件事情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上，当然是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神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知道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啊，神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呢，实际上也是就是预表新约里面我们被神所拯救。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从为奴之地出来到神的应许之地。新约里面就是我们神拯救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也把我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啊，因为我们在被神拯救之前，我们是撒旦魔鬼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也是从为奴之地被神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来去看以色列的历史，来去看这些诗篇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同样从里面可以啊学习很多东西。我们先来看113篇，这是这组诗的第一首。这首诗呢，也是写的非常的精致啊，就是也是非常用心的来去安排这些啊词句。它一共有9节，每3节呢是可以分成一段，可以一共有3段。第一段1到3节呢是一个宣召，就是来去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这3节里面呢都出现了。耶和华的名啊，第一节里面说耶和华的仆人，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第二节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三节讲的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所以都讲了耶和华的名。然后呢，这三节呢又讲到了3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啊，谁要来赞美耶和华，就讲的是耶和华的仆人要赞美耶和华。谁是耶和华的仆人呢？应该是每个人都应当是耶和华的仆人。就说你应当是认耶和华为主，但是呢，事实上呢，很多人是不认耶和华为主的，就只有那些你从心里面是认耶和华是你的主的时候，你才是耶和华真正的仆人。然后这样的人呢，来去赞美耶和华。然后第二节其实讲的是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从今时直到永远。这讲的一个是第一节讲的人，第二讲的是时间啊，就说我们。应当什么时候来赞美耶和华，来称颂耶和华的名呢？从今时直到永远，就说从每一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都应当去称颂耶和华的名。第三个呢，是讲到这个空间啊，第说是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讲的是全地都当赞美耶和华的名。所以呢，这一短短1到3节里面，就是讲了很多事情。那后面第二段呢？第一段是一个宣召，第二段呢是对神的一个赞美啊。首先讲到了神的地位啊，说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啊。人讲到耶和华他的地位呢是无与伦比的，他是超乎万民之上，他是高过诸天。然后第五节呢是一个问啊，就是来提醒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然后其实后面呢就引出来。一个转折啊，就讲到说他坐在至高之处。原来他讲说神是至高的，但是呢，他愿意谦卑自己来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所以讲到，所以第二段里面，先是赞美神，他是至高的神。然后呢，又讲到说他愿意在这样一个至高的地位上呢，愿意来谦卑自己。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呢，讲的就是说神谦卑自己的时候呢，他来做了一些事情，就讲到说他。 他来去抬举、来提拔这些卑微的人和贫寒人。这细节我们很熟悉，他从灰尘里面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然后就讲到他的一些作为。从第二到三段里面呢，他用了七个不同的动词来去诉说神的作为啊，被他暗藏着完美的这个含义在里面。所以整首诗呢并不长，但是呢它的结构很巧妙，然后呢表达出特别讲到了神愿意谦卑自己来去救赎人，他也是以这个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来去结束的。114篇呢，只有8节啊，它也不长。然后呢，它是用了诗的语言，非常气势宏伟的这样一个语句，来去叙述了神以大能来去领以色列出埃及。每两句呢是可以分成一段啊，第一节说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一言之名，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同义的平行句。后面就讲到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讲到说犹大为主的圣所，就是他们这些人是要分别为圣的。然后呢，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就讲到这个国度的观念，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成为神国度的人，就是要服从神的权柄，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去做事情。讲的是都是属神的人，成为神的国度。那三到四节呢，就是用诗的语言来描述了，神如何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个讲的这个沧海，看见就奔跑，显然是指的是这个出过红海的这个神迹啊。讲的这个约旦河也倒流，是讲的是他们进迦南时候那个过约旦河的那个神迹啊。所以就讲了这两件很典型的事情，来代表了说神以他的大能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个事情。然后后面讲的说，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其实也是在用诗的语言来描述神的大能。这些大山、小山呢，在神面前都是要战斗。第五节到第六节呢，这是一个反问啊，它就是反问第三节、第四节说，沧海，你为何奔逃？约旦河，你为何倒流？大山呢，你为何踊跃如山羊？小山呢，你为何跳跃如羊羔？那么第四段7到8节呢，实际上是对5到6节的一个回答，讲为什么他这样啊？其实就是因为说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因为这个是，因为耶和华是神是主，所以呢，这些沧海啊、河呀、这些大山小山呢，都要震动，都要顺服神的权柄。然后第八节讲到了，继续在讲神的大能啊，所以呢，这首诗呢，虽然不长，但是他用诗的语言来描述了神用他的大能来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也讲到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啊，就是让他们成为神的国度，来去侍奉神。115篇，这首诗呢比较特别，就是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人称的变化。就是它是一首在崇拜的那种场合里面用的一首诗歌，所以它的用起应的方式来唱出来。就是它这个读或者唱这些诗的人是一直在变的，所以通过什么来判断呢？就是根据这个人称啊。所以我们看到说1到8节呢是这个会众一起来唱。来去宣告说，外邦的神都是无有，都是假神。那唯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他用的人称是什么？是我们，因为是会众在唱。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是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其实因为前面刚讲到了神的拯救，神的大能，这里特别提醒说这些荣耀呢是不归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乃是因着神自己的慈爱和自己的诚实，才成就了这些事情，是一个宣召啊。后面就讲到这个，那些假神是怎么样的一个假神啊？唯有我们信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人称呢是一直用我们。大家注意到，从9到11节的时候，这个人称就变了，就讲的说是 说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第十节说亚伦家，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们是啊，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然后第十节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所以这个人称为变成你或者你们了。所以呢，这一段呢，认为是这个立位人的宣召，就是说一开始是这个会众呢来去同声的来去唱，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就是立位人的宣召，也可能是这个圣殿的诗班来唱出来的，就呼吁以色列人来去倚靠耶和华。那么从12到13节呢，这个人称又换了，所以讲的是耶和华向来眷顾我们，所以就成了我们了。这一段呢，又是立位人唱完之后呢，又是这些会众他来回应了，说宣告说神必赐福我们，就是神的百姓。然后从14到15节呢，啊，这个人称又换了，说万耶和华降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啊，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所以第14、15节呢，又换了人了，就是他这个是呢是祭司的祝福，来去宣布说百姓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那么16到18节呢，啊，又变成我们，又是这个百姓最后的一个回应。他阐明心智，而且歌颂耶和华直到永远。最后呢，是以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哈利路亚来结束。所以115篇呢，啊，就是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人称的转换，就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整首诗来读出来，是什么意思？所以115篇和116篇呢，也可以连在一起看，因为115篇它是一个团体的这样一个回应，就是蒙神拯救之后，嗯，应当去。啊，怎样的去敬拜神，怎样的去倚靠神，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回应。那么116篇呢，啊，它就是一个个体的一种一个回应。这里就是116篇写的非常的情真意切啊，它这是一个个人的诗篇，就讲到了这个诗人他从心里面发出来那种对神的爱，对神的感谢和他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智。就是在诗篇150篇里面呢，只有两首诗呢直接说了我啊对神说我爱你，就是说啊116篇开篇的时候就讲的是我爱耶和华，另外一个是在18篇里面。所以这首诗呢它可以分成三段，一个是讲到了他过去神的拯救，所以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殷殷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他是在患难中，那是他求告神的名。然后呢我们讲的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那神以怜悯为怀。然后讲到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是神来拯救他。所以是1到6节是讲的他的啊神如何救他。那么从7到14节呢，讲的是他得救之后他应当怎样做，说我的心呢、啊、你仍要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然后就讲到第8节，讲到神的这样全面的完备的救恩和三重的拯救，来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然后第10节讲到了他的信心啊，讲说因着信心他才蒙神的拯救。然后后面就讲到他如何来去报答神赐给他这样一个啊丰盛的救恩。15节啊13节很重要，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要去称扬耶和华的名。这就讲到这个世人是如何得救的，也讲到他得救之后啊他怎样去行，他要去举起救恩的杯来去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我在他众人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蒙得救的人应当做的事情嘛，要去传扬神的名，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那后面接着来讲他得救之后他认识到说我真是你的仆人。其实我们也前面也讲到说啊赞美神的人是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他清楚的看到说他得救之后 神是他的主，所以他称他是神的仆人，还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十八、十九节再次讲到说，他要在众民前面，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为神公开做见证。然后后面是一个呼召，我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这首诗呢，讲到了一个人的得救的见证啊，就是也讲到了他得救之后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117篇呢是最短的，它只有两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这首诗心中一亮，因为背诵的里面也可以放这首，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啊，挑战自己能够背一个稍微长一点的，至少是五节起头的，好不好？所以这首诗呢很短，它可以说是哈利路亚这个字的一个扩充版，它也是来呼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也讲到了说为什么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第二节讲到说，因为他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再次呼召说我们要赞美神。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会看到一点，就是说神的慈爱和神的诚实呢经常是在一起讲，所以这两个属性是密不可分的，就是讲到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的慈爱呢是确实的，神呢是信实的一位神，他说爱我们就一定会爱我们到底。所以呢，神的慈爱和诚实或神的信实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特别的含义，就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去仰赖，去信靠神的慈爱。无论是我们怎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都不要怀疑神是爱我们这样一个真理，这是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帮助。118篇呢是一首得胜的诗歌，他是这个作者呢很可能是一个君王，就是他在战胜敌人之后呢，向神献上感恩与赞美，就是感谢神在危难之时呢来拯救了他，让他在战场上得胜。因为他赞美的重点呢是讲到了神的信实和神的可靠，讲的是当你去投靠，就是信靠耶和华的时候呢，胜过了任何的人了。你不要去依赖那些人，而去依靠耶和华。这是诗人的一个最中心的意思。他从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中来看到说，投靠耶和华才是我们最唯一的帮助。1-4节呢是一个宣召，讲的是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5-21节呢是诗人他的个人的一个见证，讲到他在急难中向神求告，神是如何应允他的。这里面有很多词呢，很多句子呢写得很好，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呢，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信心哦，就是说呢，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去惧怕这个环境了，不要再惧怕那些人了。所以第8节很特别为什么它特别呢？因为有人统计过就是说呢，从新约到旧约呢，一共有10000多节那第8节呢，就是这个118篇的第8节呢是最中间的那一节这中间这一节呢还很特别，来教给我们说你要去投靠耶和华。所以呢蛮特别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思想。然后29节呢是整篇的结束说再次呼召说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慈爱永远长存，和第1节是一样的。他讲了他个人的经历之后呢， 它实际上从22到27节呢，是一个众人的回应啊，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称的，就又变成了我们了啊，所以是一个人的一个回应，可能是这在一个公共场合，这个君王呢向这些会众来先来唱这首诗，来讲他的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的时候呢，这些听的这些会众呢来向他回应。那么这众人的回应里面呢，有两句话呢。值得我们注意啊！一个就是22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这句话呢，在新约在使徒行传4章11节里面被引用过，来预言耶稣的受难啊与救赎。然后另一句就是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前面也刚过完棕树节啊，讲到这个啊。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些欢迎他的人呢，也是讲了这句话，说奉耶和华的名，哈撒那是应当啊称颂的。119篇呢，是最长的一首诗，它呢一共它是一首字母诗，它是按照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然后呢，它每个字母呢写了8节，所以呢，这样呢，就22乘以8呢，一共176节，它是最长的诗篇，也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因为很长啊，我们就没办法来看了。所以呢，但是这首诗的它的主题呢，都是在讲神的话语啊。所以呢，在这首诗里面，用不同的字来去代表神的话，讲的有律法、有命令、有法度、有训词、有律例、有典章、有话、有道，所以。如果你去仔细去看这176节的时候，发现呢，绝大部分的节里面都有直接或者间接说到这个神的话。其中只有122节例外，也有人认为这个84节和121节呢也没有讲到神的话。但是呢，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提到了神的话，你仔细去看。所以呢。讲到说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圣经里面最长的这样一章是以神的话语为主题，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讲到了神的话，有神的命令，有神的也有神的应许啊。我们神的诫命给我们是要遵守的，然后呢，神的应许呢让我们去相信啊，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啊。然后呢，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话呢是我们很熟悉的啊，比如说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些话呢我们也经常会用到，所以呢大家呢去花时间呢再去从头到尾好的读一下，就从不同的方向角度来去讲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呢，我们都应当去遵行。从120篇到134篇呢，这又是另外一组诗啊。因为这15篇诗呢，它都有一个小字，讲的是上行之诗。所以上行之诗呢，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唱的诗歌。就是说，这个圣殿呢是在山上，所以你人要去到耶路撒冷来去朝见神，到圣殿的时候呢，你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呢，也是要上行的，也是要往上走的。所以因为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属灵的这种经历呢，就像你登山去朝圣神，去朝见神的这样一个道路，也是应当是上行的。所以这一组诗的第一篇是120篇，讲的是一个这个人呢，诗人呢是从外邦之地啊，讲的是米设基达呢都是外邦之地，他来归向神。那这组诗结束的134篇呢，讲的是他在圣殿里面啊，就是从一个外邦之地一步一步的来去朝见神，到了神的圣殿当中，他是一步一步的上行。所以呢，这个十五首诗歌呢，它可以来去象征着神的民他的属灵的灵城的5个阶段，王牧师在这里准备了称为归主、试炼、祝福、破碎、联合，每3首诗的代表一个阶段，我们会后面会用来看。我第一个阶段就讲的是归主的这个道路，而120篇它的主题呢都是在讲这个属灵的觉醒，就是说我们归向神是从我们属灵的觉醒来开始， 所以120篇是上行诗的头一首，他讲的是一位寄居在外邦之地的他的一个祈祷啊。他讲到第五节讲的说，我寄居在米舍和基达的帐篷当中，米舍呢是在很北方的地方，然后基达呢是在很南边阿拉伯人的那个地方，他都是在外邦之地啊。讲到这个人呢，他在急难当中呢来去求告神，说求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其实这都代表罪性啊。然后他也讲到说，对这些诡诈的舌头应该怎么来去对待呢？第四节说，要是用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就是要去对待这些舌头啊，表示他恨恶这些这个样的诡诈的舌头。然后呢，他不愿意与那些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很可能是。他之前呢，他一直跟着那些居住，他并不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了。但是呢，他觉醒了，他有一个属灵上的觉醒，所以他要离开那个罪恶的环境，向神来求，来去救他，来脱离这样一个环境啊。所以呢，我们要去认识神，来去归向神呢，一个人首先必须要看到自己的罪啊。所以然后呢，你看到自己的罪，才会想到说我要去改变我自己的方向，来去脱离罪啊。这就是这个人他起初的一个重点，是求神来救他，来去脱离这个罪的。所以呢，第一个经历呢，就是来求神来去帮助我们，来去拯救我们的脱离罪啊。但是起点呢，是你要认识到说这个罪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来去求神来去帮助我们。所以呢，120篇呢，就是一个讲到一个属灵的觉醒，居住在外邦之地的人，他属灵的觉醒，他要去摆脱罪，求神帮助他来去脱离这样的环境，来去归向神。好，你今天就到这里，你祈祷神明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诗篇向我们说话，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信实，就求主来帮助我们度过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用心灵，让我们用我们的诚实来去敬拜你，来去渴慕你的话语，就求主来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活中的亮光，也保守我们接下来敬拜神的这段时间，把你当作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